就讲他最我2007年回国的时候，感谢主持我的爸爸他性质是属于比较像那个以撒一样很顺服的，属于魔脚，他就信主了，就是跟他传福音，他就是一传福音他接受，跟着一个星期他就去受洗了。然后感谢主，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受洗之后呢，原来他受洗那个时候呢，就是身体不大好，那水应该是82多一点，身体不大好，就是走路呢，就是走一下就要休息一下，走一下要休息一下。但信主之后呢，再次主的力量了赐给他，所以他受浸之后，我回到那边的前道员跟我说，我爸爸妈妈也跟我以前也跟我说，他就是每一个星期天的时候是风雨不改，来回是六里的路，他是走路去的，走路回来的，也80多，直到他是前大概四个月左右，他因为那个摔倒了，那个骨就是那个脚不能走路，也只能坐在哪里躺也躺不下来的时候，他就停止了聚会，也去感谢主。那就是我们年老的时候啊，得救啊，也是蛮蒙福的一件事情。他最后我就说一说最后这关于同这个摔倒到被子接走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事情我也不大明白，但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老弟兄是站在主一边，因为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大概是2000到3000人左右，就蒙主得救的就是我家的三个了，一个我爸爸，一个妈妈，还有一个多病的哥哥，就是所以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之后，他们受的压力也蛮大，也但是他们感谢主保守，他们始终是站在主这一边。然后在他这次摔倒之后呢，就是眼看他是看着这个见证来说，是的眼邻居们都是盯着这个见证来看的，就是你看你们信主耶稣的你也会摔倒，他89多一点了，他还来回六里路走去教会的。但摔倒之后呢，就是不能走路了，也躺不下来，也就只能坐着。然后呢，但在人看来，最后一段时间，那个21个月左右的时间，他那两个脚啊都已经是腐烂，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两个脚面都是已经腐烂，大概那个面积啊就是蛮大了，就是一个鸡蛋还大一点，两边那个后期那个骨头啊，那个根啊，全都已经是露出来，就是我们看了那个照片呢，我们就真的是不敢想象。但感谢主，他就是从来没有受过一声痛。然后呢，就是包括我自己的妈妈问他，我自己的亲属问他，他从来没有受过一声痛。那他去看医生嘛，我不是说不看医生好哦，就是只量给谁的就量给谁。看医生嘛，他说不看，我时间到了，我要等我的神来接我，就是我等主耶稣，我要上天堂。他就这样坐在灯组里坐了几个月，然后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他就是人看他是很糟糕了，但他别人来探访他从来没有皱过眉头，也从来没有受过痛，这个是一个神一个很大的保守了。然后到最后的，我记得他走的那一天，就是我原来我还以为他没有这么快走了，我就就是等10月的下旬，我那个假期可以回家，就是这样。 后来最后的时候就是9月17号的那一天，我按惯例我打电话回去问候一下，然后问一下我妈妈，也她我妈妈早上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我说你爸爸没有吃东西了，他很微弱了。那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就是可能爸爸要走了，就是他心中是有一些负担是放不下的。那我知道我家里有三个哥哥姐姐，他们不信主的，也是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你就叫我的姐姐姐夫跟你一起去问我爸爸，问他死后的后事是怎么办。那我妈妈知道了，她就去下午去问他，就是问他你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办你的后事吗？我爸爸没有出声，他没有点头。他里面是他是身体是衰残到一个地步，是就是好月，但他里面这个灵是很清晰，他没点头也没出声。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妈妈再问他，就是那你按照你的神基督耶稣的喜欢的去办吗？我爸爸他点头，那下午点头，晚上9点多都家人都完全没有准备，没有预备，他就被主接去了，也被主接去了。那感谢主这个老弟兄是实在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爱他这位主，还是为他这位主站立得住。就是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年轻或者是年老，回到神所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的当中，我们都有机会为主而活。他道理不懂啊，神的永远的旨意啊怎么样，他因为环境跟那个文化的各样的情况他没有懂得，但他里面那一个生命是懂得什么是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巴望弟兄姐妹们都是能活在主十字架的大爱的里面，互相相爱，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交通就这么多，然后看下边的弟兄姐妹有感动的交通。
报书第一章，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刚有五位弟兄姐妹受浸，按照圣经他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在哥林多信告诉我们。所以每一个人我们能够信耶稣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神把那个宝贵的信心赐给我们，而这个信心它的宝贵不是地上的金银可以买到的所说的这种宝贵，而这个信心是一个神圣的信心，是一个属天的信心。在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他说是那个神儿子的信心。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在刚开始信主就有的这个宝贵的信心，我们有的时候放在一边了，而我们就是照世人的办法，或者我们得救无论多大年纪那些旧的这些习惯世人的做法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因为这是非常容易的，这是我们受的教育，是我们父母教我们，是我们在世界上这么摸爬滚打我们长大，这是在我们里头那一个旧的习惯的势力是非常大的。就好像说有一个人有了坏的习惯，你想改他那个坏的习惯是非常不容易，那是一样的。而这一个宝贵的信心是在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主就给我们，所以这个因着这个宝贵信心，也是圣经上说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他说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他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或者你也可以说新的基因进到我们的里面。而这个里面有个最基本的表现，它就是信不可能的事情，信超自然的事情。因为弟兄姐妹，我们想谁2000年前出生过，看过主耶稣在地上？没有。谁看见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没有。谁看见主耶稣的空坟墓他从死里复活？没有。而我们完全是一个神赋予我们的，所以他说同德，英文就 receive， 你是接受到的，这个不是你有的，而完全是神赋予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神圣的宝贵的信心，让我们可以信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从来没有听过，也是在世上今天大部分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个叫做宝贵的信心。而当我们走这条属天路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用这个信心，常常用信的原则来引导我们走这条属天的路。不然的话，我们所过的基督徒的生活会跟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算能不能做的事情，我们都是算，我有这个能力吗？我有这个智慧吗？我有这个钱吗？你一定是这样算，因为世人就是这样，这是我们所习惯。只有这个神圣的信心让我们的眼目看见的是我们神自己，是圣经启示的这个神的自己，是让我们的眼目简单的来相信圣上他的话是怎么说的，而不在乎说你在所感觉或者看见环境是告诉你的。所以这个在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面，还有属灵的追求，包括聚会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读圣经，我们称为信徒，他都不是信说我们所有的，而是信神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我就想举几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我一些信主的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共勉，包括我自己，我们需要更多的运用这一个宝贵的信心。那我在念书的时候得救，所以那个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原来国内学地质的，后来我学环境，所以我想学环境，因为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学地质这种跑野外，我的身体不行，所以我只好到这里面转。所以后来我找工作，我都是找在环境工程这一方面。 可是怎么投简历都是石沉大海。我们那个时候不是用网络找工作，我们那时候还是发传真，所以发了所有我知道的可能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但是那时候主就让我有一些追求主，所以信他的话。他圣经上比如说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换句话说，当我们把神的事情，把神自己放在我们优先的第一优先的时候，其他事情神说我都给你报了。所以我当时我就相信神这样的应许，所以后来我就说好，万一我找不着工作呢，我就再读一个学位。因为当时就在这个聚会里头有倾心追求主的人，圣经在提摩太书信告诉很清楚，我们需要跟倾心追求主的人一同祷告，跟他们一起追求。所以我就说万一我找不着，那我再读第二工作。结果很有意思，有一天在网上看见一个发来的消息，这个公司，就后来我就去申请。这个公司是什么，他做什么，我完全没有概念，只是我看他有些东西是我碰过的，所以我就申请。结果后来这个公司就给我打电话interview， 然后去见面。我还记得那天下大雨，最后我还迟到。然后来见面就见了四个人，后来他们说感觉不错，就回来可能再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星期就给我接受，让我能够去。所以我是五月中旬，五月十五号我记得我是所有的结束，公司工资都发完了，六月二号我上班。就后来进到公司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公司到底做什么，它有多大。因为我公司后来我才发现是做石油服务公司里面全世界最大的两家之一，后来发现说是很有名。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我们太看看我们有什么，我们太简历上我们有什么。天山的牛，山的羊都是他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他要给你一个工作，你就有工作。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所以主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事情他加给我，这个叫做祝福。如果靠我们自己努力，那我们是我们努力应当得的工价，那不是祝福。祝福就是像以撒他撒了一粒种子，结果赐福他一百倍，这是我们圣经看见祝福。是当我们追求的时候，他所赐给我们的，最爱他的人，他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个叫做祝福。所以我在公司一做到现在就一下就做了十七年。那特别开始的我记得大概五年十年左右，那个裁人是常事儿。我记得有一次就在我所在的部门，在那一年大概就裁了四次人。所以那裁人那是很紧张，你看就突然有人就，你特别如果是女生的话，突然就开始在那儿哭起来了，那个是然后一个个叫出去，就突然会有人哭。特别是如果是你部门，你一般多少是会比较熟的人，那有的时候我心里也会有点紧张。那主马上就让我去祷告，因为圣经上在诗篇里头告诉我们，很敬畏耶和华的还有寻求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祷告完之后马上我心里就恢复平安。所以这个是用那个宝贵的信心，超自然的信心，你单独相信神的话。而且还有意思，我在公司里头，我在我的部门里，常常我都不是最聪明的，公司的高手有的是。我常常我在公司里，我在部门都不是，而且我在我这十七年里头，我也有三分之一的年数，他每年有这个公司评估，我再有三分之一的时候我都是 说你将将及格，你简简的说就是 meet expectation。所以我就是我并不是那种特别优秀，我干活也是我自己上时间，我就做八小时，我也不多做，然后我只是衷心的把交给我的事情，我也可以说衷心的把我的事情做好。但是我就看见说这话的确是不错的，你对神有一点信心，有一点敬畏，他认识他的心，你好处不缺，他保守你，这个叫做神赐福你。那我的婚姻也是，从我得救到我们结婚，我大概有八年的时间，在这里面也是因着婚姻的事情给我自己也是很多的等候，很多有一次甚至因着婚姻的事情我差点产生过这种自杀的念头，但是神就让我婚姻学个功课，就是完全的把这个奉献给神。所以我当时就是奉献神，如果神就是不让我结婚，那也可以。这个信心不光是相信神是赐福我们的神，而且神是要在我们身上有那个圣经告诉我们的清楚，他试验一人，他要让我们被处，好让我们像耶稣，这是圣经整个的一个中心。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活着的中心，不是神你赐福我，让我有好的工作、好的家庭、好的孩子，一切顺利，不是。这是错误的福音。圣经上的福音是让我们能够像耶稣，有那个荣耀的福音、荣耀的盼望。今天让我们能够个人、能够团体一同见证我们的主耶稣，他要炼净我们。所以有的时候神是让我们经过一些很困难的情况，但是你放心，就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看见弟兄姐妹一对一对的特别星期天，而且那时候我也身体99年我身体整个的垮台，所以那段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星期天我看见弟兄姐都是一对一对的，然后我星期六平睡不着，就是睡不好觉，不是睡不着，就是容易睡不好觉，而且心脏闹，所以整个就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点，如果照着医生来讲，可能是有点那种压抑的那种情况，所以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回去呢我又累，可是呢我还睡不着觉，这就是身体特别不好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就特别沮丧，然后又想起这些弟兄姐妹都是一对对的，然后还有小孩，哎，这真好，我就一直很想，哎，就特别沮丧，特别沮丧。哎，结果就在那个时候，有很多次，突然主的一首诗歌来了，这首诗歌来不得了，我一直借着诗歌就感谢主、赞美主、祷告，马上我就从一个最低点一下变成最高点，那个喜乐，那真的是喜乐满意。所以后来过了那段时间，这个情况就没有了。所以神好多时候允许这情况，让我们经历他那个属天的平安、属天的那个喜乐，常是在难处的时候。如果难处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大容易经历到什么是属天的、超越的、不可能的、超自然的那个平安和喜乐。所以后来感谢主，到了主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他就突然从外面，是我完全不认识，因为我们想的都是在休村，在这儿，结果从别处就带来一位姐妹。所以从见面到结婚3个月，因为当主准备你和对方好了的时候，那你就准备好了，你不需要老谈恋爱，你不需要花那些时间。主真是好。对，所以后来到我们生老二的时候，所以就很希望我因为我父母年纪很大了，身体也不好，所以很希望我太太的母亲能够过来帮我们，结果后来申请签就被拒签了。那个时候很有意思，主给我太太有一个反应， 就是我们马上都非常感谢主，因为这是从经历出来的。你要有过经历的话，你就知道说主如果给你一个难处，他也一定给你那个超自然的恩典来托住，一定。所以我们俩都很高兴，感谢主，主让我们要经历他超，再一次经历他超自然的恩典。所以的确是生了老二，我们的老二也有意思，一直到三岁他有时候晚上还起来两次，他胃口小，所以他吃吃可能就饿了，所以到一直到三岁他都是常常晚上起来两次，所以给我们俩身体的确是弄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但是你经历主的恩典，你经历他的话语的供应的信实，你经历他超自然的喜乐，在你最低沉的时候，主一句话来或者一个诗歌来，一下你这个人从这儿就到最高。因为他是信实的，因为的神是一位 God is good， 一位好的神，中文方良善，我觉得比较更好的也许凡是神是一位好的神，他对我们很好。对，所以然后说到然后同一个时间我的工作也是有一段特别辛苦的时间，我们老二，我那个时候一到四去开，一天开大概80个麦左右，去机场那边，公司派我到客户那儿去做。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工作，那前一段我交通过，那个是很小的公司，所以非常非常的紧张。那常常是我回了家，我整个人就瘫了，我需要先休息一会儿，我完全累，是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两种，一种累是你觉得累，还有一种累是你从心里感觉累，整个你人感觉说要不行了，是这种。我不知道如果你有这个经历的话，这是很容易，所以那常常感觉是从心里的累，整个人我就觉得我要垮台了，我要不行了。但是那个时候主就让我想起圣经上他的话，他说我们的神呢，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他也不喜爱人的腿快。我们当然喜欢人的力大和马的腿快，让我们有力气，让我们做事好像都玩的是。所以我看我同事，我都很羡慕，人家做完功课还可以去 gym 再去锻炼锻炼，或者晚上再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哎呦，我说这身体简直是不可想象。他然后圣经上说，他喜爱的是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换句话说，神喜欢给我们那种超自然的那个怜悯和他喜欢，而且在软弱中神喜欢让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宝贵，他的能力，神喜欢这样做。所以最后就在于说，我们愿不愿意服在他给我们的环境之下，我们肯不肯不十字架。因为当时好多人就跟我说，哦，你不能死在那儿，你得换个工作。但是祷告主没有这样的感动，所以我就不动。所以主是很奇妙的，结果突然没到两年的时候，我们的部门整个派到印度，所以给我们都重新不去的，就没有人去，都重新调整工作。所以现在给我放的这个工作，是我进我们公司之后就这大概这两年最轻松的一个工作。我常常是没有事情做，我这一个礼拜大概我就是我可以说办公，我做的基本是办公，然后人付我全工资。主真是好。 You're so good, Lord. 然后最后我提一点，我们这个聚会非常丰富的属灵的产业，如果弟兄姐妹年轻的不知道，他我们这个聚会如果你追源的话，是从叫尼托生弟兄他那个跟那个聚会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老弟兄原来是从那个弟兄出来的。所以我现在主给我一个负担，也让我相信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主是可能的， 那就是如果你看过当时弟兄他们在上海聚兄，原来周弟兄他们家也是在那个聚会，如果看见弟兄姐妹那个聚会的光景，那是让我很非常的羡慕。他们那个弟兄姐妹一起爱主，他们一起差遣服侍主的人各处去传福音，那个光景让我非常羡慕。而且看见使徒行传的光，那个是神心意中他所要得着那个聚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我们自己生活上的经历主是非常重要的，但最后神让我们建立的是他荣耀的教会。所以刚才大宝弟兄也说到，我们爱主也彼此相爱，那个见证是不得了的。虽然今天我自己的光景，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自己我们的光景都还很差，离那个简直太远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运用这个宝贵的信心，相信不可能的事，相信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是能神行那个神迹奇事的神。所以最后我们请读一个耶利米十七章，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那人有祸，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了来的，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畔，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必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绿，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结果。你看第五节他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有祸了。这圣经说的是很厉害的词，他说有祸了，有祸了是什么样？依靠人血的膀臂，所以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自然的，我们不小心的，我们很容易的，就是依靠我们人血肉的膀臂。我有什么？我能做什么？我的学历是什么？我的工作经验是什么？我会做什么？这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是圣经上却说这样的人是有祸，而有福的人是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换句话说，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中，你说主你是可靠，你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我依靠你。你圣经所应许的话，无论是在个人还在聚会里的话，我相信，并且我借着我祷告，借着你神圣恩典的帮助，赐给我祷告，赐给我主，让我能够做个器皿，好让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在我身上，在我们的聚会中成为可能。我就交通这些。
感谢主。一般来讲有交通聚会以前，我都好像会知道要交通什么。昨天大宝给我发 email， 我就一直在等候神，好像神没有让我说什么，然后一直到今天早上好像神也没有让我说什么。那我就读圣经，我就说那我看我读到什么，神让我交通有没有，看看有没有负担。那结果到早上来的时候，因为我后来知道要交通什么，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确据， 但是当我们薄饼聚会的时候，神就说你要用的是你在见证我是你的神，我能，所以说你就大胆的交通。所以啊，感谢主，我觉得我本来要交通两点，那现在我觉得我要加上一点，就是正好就是 echo 哈，回应刚才秋刚所交通的，快快的说第一点就是。最近我们家也是碰到一些难处，那还是就是上个星期说到找工作的事情，儿子发了一个 email 给我说他们部门要裁员，说是让他们在年底以前，他们可能要么去别的部门要么自己找工作。那我就给他发了一个 email， 我说你要是主让你还在你的公司呢，主会让你留在那儿，你不会被裁。主要是觉得你要换一个更好的话，主会为你预备。所以我说你不要紧张。他后来也说我没有，我根本没有忧虑。其实有一个，因为前些日子修大有一个job fair， 就是招聘会嘛，他也是投了一些简历，其实有一个公司要他都已经拒绝了。那现在其实有一个比他现在的公司还要更大的一个公司要 interview 他。他就说我到时候祷告看看神怎么安排，所以就说也不用忧虑嘛。这是第二点，我觉得我今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想让我交通的一点哈，就是在罗马书第，我就是一句话哈，在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十五节，我给大家念好了，就是后半部分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其佳美。那其实在这个第十章的前面，就是上个就是星期五的时候，有五位弟兄姊妹受浸，其实有好几位，他们几乎所有他们都谈就是前面的，就是说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得救，就是还有后面的这几节。那我想说的是什么，我就是想见证我的一个学生，就是上个星期五他也来，他以前也来了，他的中文名字叫满意。这位姊妹她特别的就是心里头就是对神的福音火热，她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去中国去传福音，他们就是跟教会里年轻人就去了，中文也不是很好，他们就去，还有他们教会里的人，那些年轻人都不会中文，就去传福音。那就是我们后来他又跟我们去北京，就是我们有一个暑期的项目。那在这期间，我们有几位学生都是信主的，我们在一起，就是在我们有四十位学生嘛，我们在这学生当中，我们传福音，就是为他们祷告。那我们也是去一个教会，我们也是去他们的茶座，我们就是碰到很多的中国人，就是为他们。我自己其实很惭愧，没有他做得好。他碰到一个中国人，他就跟人家祷告，他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就为他们祷告。我们玲玲姊妹她知道哈，她为她祷告了一年多，还有苏毅，她也是为苏毅的得救祷告了很久。所以他的小本子上有很多的人，他就是说就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他就是说走到哪里他碰到一个人，他就会把名字记下来为他们祷告。那他有时候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两个人一起就是为我们认识的这些朋友们祷告。那有一天他跟我交通，他说他认识一个人，我觉得我特别的受激励，他就跟我讲这个人就说其实还没有信，这个朋友还没有信，但是他说他特别的感谢这位基督徒，他已经退休了，而且是年龄很大了，好像是我忘了是住在医院里头还是住养老院里面，就说这位年老兄身体不好，就是好像要住院，但是他就算是住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这位满意认识的这个人就是打电话，每天打电话跟他一起在电话里头祷告。其实他已经很长时间都是这样，每天都是打电话为这个人祷告。所以虽然就是说这位朋友还没有信主，但是他说他特别的感动， 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就想到这些就是为报福音的人哈，他们的脚踪何其佳美。真是感谢主。还有一点我要交通呢，就是跟秋刚的有一点相似，就是要信靠神。就是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神量给我们，可能是真的是神觉得我们这段时间有时候过得太顺的时候，可能反而会离神远一点，不太感谢到就是经，就是说主的同在。其实不管怎么样，人生哈，在人生在世，我们的难处真的是太多了，任何时候都会有难处。但是怎么经过，如果我们真是到主面前的话，真的就不一样。差不多一个月以前，我就是出了一次车祸，车祸蛮小的，但是我却是经历蛮多的。这个车祸呢，其实就是小小的一个，当时对方觉得是我的错，我觉得是他的错，所以当时那我第一反应就是给911打了电话，就是让警察来。那对方是一个黑人，后来他就把他的先生也叫来，也是这样。那我给911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说他就问有没有人受伤，我就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说没有。等我们警察来的特别慢，过了一个多小时警察才来。那我看到警察的一辆警车坐着是两位警察，他们也都是黑人。我当时一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就是说，我就突然就觉得，我就向神呼求，我说主啊，你成为我的保护，你为我抵挡，你为我保护，我只求有一个公义。特别的感谢主，那两个警察特别好，最后也没有给我罚单，我不知道给他怎么样。后来就拿了我的保险，就问了我一些话，然后就说这个要让你们两家的保险公司来决定你们到底谁的错。后来就让我，但是对方的那个先生就特别特别生气，好像就我就觉得其实我没有感觉，但是那个警察就是那个口气就让我挺害怕，就是说你赶快走赶快走，我就觉得如果我不赶快走他会怎么样。后来我还赶快走，还特意不是从我要回来的本来该走的路回来，我还绕了一下，我怕他跟着我，我跑到家里，因为警察说话去，我就觉得他可能要做点什么。结果到家以后，刚刚到家，因为我还没有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结果就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就说是对方的警察来的时候就说对方就说他已经受伤了，就是一开始他根本没有，我问他说没有受伤。等到我回家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是他的律师给我打电话，问我发生了什么。我也没有经验，我就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后来我就给我先生打电话，我先生说你不应该跟他的律师讲，他说他会用你说的话来就是用你来对付你。那后来我其实心里当时就有一些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还有律师来给我打电话，就是一个小小的车祸，那我就心里有一点害怕。那我就第一反应我就是真的就是冲到卧室，我就跪下来向神祷告，因为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有这些，而且有一些害怕。我真的就是一边哭，就是向神哭诉，就是我就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求神给我指一条路，然后我就说要神有他的公义嘛。那神就马上跟我说话，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怕，我不是你的神吗？那我就说你是我的神。那神后来又问我一句话，说我不能保护你吗？我当时就特别喜了，我说神你是我的保护。后来祷告完了以后，我就下楼。下楼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律师又打过一次电话，我就完全没有听到。过了一会儿，这个律师又打了一次电话，然后就说他说他要录音，他说他要录音，要录下来，他可以立案。那这个时候我就不怕了，我就跟他讲，我就特别特别客气跟他讲， 我就想我不应该跟你讲，我说我应该是由我的保险公司跟你讲，或者是我的律师。他说你有律师吗？我跟你的律师。我说我现在还没有。我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可能也会请一位。不过我说不管是律师还是保险公司，我说让他们给你打电话。我说可不可以？他就一直在那里纠缠。后来我就特别客气，他就说好吧好吧。打完电话以后，我就把他的电话和他的姓名记下来。我就发现他的电话号码和他的姓，那个姓就是我们撞车的人的同样的一个姓，同样的一个电话。我当时就猜可能是他们家的什么人是律师，怎么怎么样。结果后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这时候我才有机会给保险公司，给我的保险公司打电话。保险公司说，他说他受伤了，所以又怎么怎么样。等到后来，其实我这个时候我就已经都不害怕了，因为神说他是我的保护。等到后来保险公司告诉我说这是他没说是怎么样，后来说我就知道他们是一对夫妇，这两个人都是。那我一听到这两个人都是律师，我就特别是，我就觉得我说他们应该是律师，他们应该不会讹我。所以而且保险公司说没关系，我们会 take care of 你，就是说你根本不用害怕，就是保险公司也特别好。所以说如果是需要律师的话，保险公司说我们有律师，我们来为你做，所以你就放心好了。所以到后来就是长话短说，这个让我非常的经历神，然后我觉得也是神，我们的神真是好。后来的结果下来，就等着警察的报告嘛，出来以后结果就是他的保险公司付他，我的保险公司付我。那我的保险公司付我呢，我就是要付，自己要付500块钱嘛 deductible。 那我先是不知道，那我就去了一个他们指定的地方，就是说那个要修那个车要花多少钱，其实就是差了一点点，好像说是要1000多块钱，我自己要付500，那保险公司要给我500多，非常有意思。后来保险公司就是说我们免了你的500块，我就给你一张1000多块钱的支票，你在哪儿修都行。所以我就想，哇，这是真的是没有想到，我这个就是说这是依靠神，而且神是我的保护，我真的就是经历他给我的属天的平安。所以我就说，当我们确实生活当中会有难处，而且会有害怕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第一我们想到的，不要靠自己，也不要说去找一个朋友，找一个亲人，第一我们要找的是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供应，真的他是我们的山寨。而且神说你不要怕，我们他给我们的那个平安真的是从天上来的，不是这个地上任何的人事物能够夺去的。好，这就是我的交通。
大宝弟兄就是说问我可不可以交通一点，然后我跟他说我回去祷告一下。其实这段时间生活里面都是就是很也挺顺利的，工作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家里面也都也都很顺利。但是我里面就是感觉到，就像刚才弟兄姊妹说啊，有的时候外面太顺利很了，里面和神的距离反而挺远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是就是有一些靠着自己的力量了嘛，就是不管是在平时的做事情呢，还是一些服饰上面，好像祷告不是那么够，就是经常会按照习惯，就是以前怎么做就好像成功了，然后我就继续按照这个方法做，好像没有不说是世界上的方法嘛，但好像是有一些怎么说，就是就这样很简单就做。然后昨天星期六在家里和姊妹没有什么，就随便聊到一些小问题，就然后两个人就有点争执，然后我还觉得我自己挺有道理的，然后我想明年还要分享呢。别说我祷告了之后还没有什么要分享的，结果今天还要跟姊妹好像有一些小争执完了，里面觉得我觉得自己里面特别的那个 就是低，就是特别低。然后我不想啥呢，我说跟神说，然后回去好吧，那就再先安静，没办法，我也没什么那个特别可以做的。然后上洗手间的时候，我就在翻，随便看手机上面一些弟兄姊妹发的那个，就是就是比较有感动的经简嘛，就是有一些我加了一些弟兄姊妹，然后有个弟兄姊妹就正好发到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面前得享安息。我想是啊，为什么经常里面外面好像不是苦愁烦，但里面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会劳苦愁烦，好像很多事情我想按照神让我去做的做，可是自己越使力越使不上劲，然后走啊走就走到死胡同里去了。我说神，你我也知道你是，我跟神说，说我也真知道到你面前来是担着劳苦重担的人，到你面前来是可以得享安息，可是我怎么得享安息啊？我实在不知道。因为今天早上就一到聚会里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选诗歌我一下就得释放了，大家都在祷告在主的十字架面前，然后特别周弟兄选到那个巴沙的时候，我看一下，我觉得神一下就给我一个答案了。因为昨天我看那个经节看了两遍，但我说怎么到底是怎么做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实施。然后82首诗歌，你看最后就第一部分第一段的最后一节就说得以卸头重担，我说哦，这原来就是那个是怎么来怎么到面前卸下这那个肩头重担。主说是我何等这首诗歌那个作者说我何等欢喜能站立在主十架之下，他是站在主十架之下的。我们常常祷告，反正我自己有时候常常不明白，好像脑子里明白了，学一些十字架的功课，然后好像就是去吃苦，或者是好像学祖做的哪些事，怎么去爱别人，或者是怎样。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回想一下，常常我用的方法其实并不是主真正让我们是想让我们做的。这首诗歌的诗人他是站在主十字架之下的。我以前常常以为十字架的功课嘛，就是自己吃点苦，谦卑一点，顺服一点，然后忍耐一点，然后主就满意了。我今天早上我就光可能是神的光照我觉得真是十字架的功课，真是是认识到是自己是和主那个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钉死了。我们在站在主十字架之下，其实我们是和主，其实一个道理是我们都和他一起死了，在他里面，在他里面了、啊。正是像这首诗歌说的，就是能够卸下肩头的重担，得免炎日清零。我们其实都已经死了。然后今天早上我一下就得，我觉得我一下真得释放，没有什么好像说我是去为神做什么事。真的不是我自己作为神做的事，是神在这里让我卸下重担，是神在十字架里面，就像那个诗歌唱的嘛，在荒凉旷野居所，犹如路边的凉亭，是他帮我们把这些重担释放掉。我觉得，就是今天早上，我其实一直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我想是不是就不要分享了，在走的路上说，但是。我觉得神真让我看见，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好像有一点服事或者是传什么福音，传福音都不是自己去做，乃是神已经得胜了。我觉得看到这一点，我心里面就特别的释放和轻松。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像自己为神要去背负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也不需要背负什么东西，神已经完全得胜了，就是把荣耀真是都要归给他。就交通通。
我想也简单交通几句。首先第一点，我是非常感谢神，因为前段时间我爸爸妈妈就在这里时候，我妈妈也是得救了，然后我杭州的妈妈就是瑞君妈妈，她也是上次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得救了。那么可能这次本来她也说要受洗，可能太多嘛，所以就说她 开导师。我是非常感谢主，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说对我们父母得救，我也是感觉非常有负担，但是我就是一直就是想说，等他们来的时候，我就要好好的就是为主来做见证，让他们能够通过这个见证能够认识主，能够得救。其实实在说来，我在家里面是完全没有见证的，就是越想自己努力去做的话，就越失败。我想主也是常常要显明，就是说我们自己实在是做不来这个见证，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出来的，所有的见证其实都是主自己他做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因为也是主的怜悯。我其实当我觉得，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见证很失败，所以我也不觉得可能我的父母会得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神就是让他们得救了。我非常感谢，实在是神自己做的。我自己可能我知道我自己是我的见证太失败，也没有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谢主。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们祷告聚会上也常常为弟兄姊妹的父母祷告，然后看到最近这段时间确实很多来这边的父母弟兄姊妹的父母一个一个都得救了。我想这都是神，他确实听了我们的祷告，确实是神的怜悯，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实在都是神他自己亲自做成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最近的一点经历嘛，弟兄姊妹也都知道，我因为我快要毕业了，所以正在找工作。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是就压力也蛮大的。当时我记得我爸妈在这里的时候，当然他们也是就是非常关心我嘛，就是说要就是每天都问我到底有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因为找工作对于我们这种职业来说是比较慢一点的，而且很多事情它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没有来的，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被问的就有点受不了了，就压力特别大。然后去到学校里面嘛，然后同学也在问，回到家父母也在问，来到教会弟兄姊妹当然也是关心我嘛，也在问问的我就有点压力，就大到有点压力。当时就有几次我就去学校，我都不想去办公室了，然后就找图书馆就躲起来了，就这样就没人问我。但后来也是有几次实在是心里面有一点疑惑了，就不知道到底主是不是在做事情啊，还是我应该怎么样，到底主的心意是什么。有好几次我就是我为这件事情一祷告的时候，主马上他就会让一些事情发生，然后就让我又有这个确据，主确实是在做事情。像礼拜五也是，我也是因为我旁边我认识的很多人他已经有新的进展，好像我就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然后我就问主，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你要就是说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当时祷告完，我觉得我是把我自己交在主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平安。然后但是很奇妙，就一到到下午的时候，就马上有一个电话就过来，是我申请的一个学校，马上就跟我说，就是可能会有新的进展，就是说让我再继续等他们的消息。其实这个学校到底我能不能去这个学校，到底最后他们会不会再进一步联系我，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主他亲自这样做的，主是借着这个事情来对我说，你不要疑惑，你还在就是说我还是我在做事情，就是说可能我的时间我有我的旨，就是主他说他有他的旨意，他有时间就让我顺服。我当时真的就是感谢主，因为没觉得像我在这种信心特别特别低软弱的时候，我一求主，主马上就会给我一个回应，他就会让一些事情发生，让我又重新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他。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其实这样，其实后来我也慢慢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主在做的。那么主说嘛，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么 其实为什么他的恶是容易，他的担子是轻省，因为其实所有的那个担子都是他在那背的。我们当然是与主同负一轭，但是我们只是把那个肩膀靠上去而已，所有的重量都是主在背负着。所以其实看上去我们好像在与主同负一轭，其实那个重量没有落在我们的身上。我想起有一次我听一个弟兄讲到，他说与主同工，这个就是侍奉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就像比如说爸爸，他说他对他一个很小的说，来，我们把这个桌子挪到这边去，我们挪一个地方。然后他爸爸就开始就是挪那个桌子，然后那个小孩呢就也跟他爸爸一起挪，就把那个手放在那个桌子上，然后哎就把那个桌子挪了一个地方。然后挪完之后，爸爸就说，哎，你看那个小孩子就说，啊，爸爸你看我们把这个桌子挪了。然后其实实在说来，那个小孩子他一点力都没使上，那个完全是爸爸在挪那个桌子，那个小孩只是把他的手放在那个桌子上而已，他可能还帮了倒忙。所以其实这就是什么叫做就是服侍神，什么叫做与神同工。其实我放在我们的服侍里面，我们的生活上，我现在发现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好像在我们好像是说我们在这里啊为神做工，我们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啊，其实上真正做事情的是神。我想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简单的来相信他，我们来寻求他的旨意，然后来跟随他。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我主要是有一点感觉，今天早晨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是389首，大家可以看一下。